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敬拜啊，唱诗歌，读神的话语，哈，跟主在一起何等美好，而且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相聚也是何等美好，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借着十字架的恩典，你把我们从世上万国万民中呼召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身体，也成为一家人，在基督里学习彼此相爱，一起来敬拜你。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求主今天你将你天上的丰盛、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再一次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懂得在这世上我们可以怎样彼此相爱、彼此相交、互相做肢体，像家人一样彼此帮助、一起成长。谢谢主，也特别在这时候，我们也为黄牧师、黄师母在纽泽西的侍奉，也求你来加恩典给他们，赐给他们身体的健康来回路上的平安，也保守张长老在 Essence 的侍奉，愿主的灵大大的与他同在。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们互相互为肢体，在四章二十五节，刚我们念到的说我们是互为肢体。那么其实去年黄牧师用以弗所书教导我们一个系列那么大家可能印象非常深刻，黄牧师提到说我们原本是外人变什么家人，对，我们是外人变家人，原来我们是与神无关的，不认识神的一群人，但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呢，使我们都与神和好，而且呢也与彼此和好，两下归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就成为教会，成为神的肢体。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所以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有人做耳朵，有人做鼻子，让我们各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在主里互相连结，彼此合作，一起来建造主的身体，使这个教会呢，主的身体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阿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看到我们被呼召起来在一起，乃是要互相做肢体，一起建立荣耀的教会。那么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之下呢，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受洗归入教会的人呢，归入基督的人很兴奋地加入教会，很期待进入团契里面开始过肢体的生活，可是呢很不幸的，有一些人可能就在其中遇到挫折，失望就离开了，那么我在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些挫折发生，可能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虽然很高兴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不是很真正的了解在基督里做家人的意义，家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第二个呢，我们可能也不太知道当家人之间这一个大家庭，无论是在教会在团契里面，家人之间遇到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一个新的家庭里面学习过家人的生活。那么其实呢首先呢，做家人呢是一个从旁观者开始变成是一个参与者。我们本来是在教会之外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呢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都带入到基督的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对不对？称为弟兄姐妹就代表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所以我们是一家人。那么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耶稣是我们的兄长，我们在一起从一个旁观者变成是一个参与者。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身份改变，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 好，我们彼此相处的方式也开始改变，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消费者变成是一个付出者。好，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在这里享受被照顾被别人关心，但是当我们成为家人以后呢，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付出者。好，你想家里这个五六十岁的父母最怕儿女大学毕业以后变成啃老族，好，那么就这个吃家里用家里没有贡献，就造成家的烦恼。那么一样，我们当我们成为家人以后呢，我们要成为一个付出者。好，在家里面呢，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家神的家摆上，好，一起兴家业，好，一起这个分家事。那么但是彼此之间要怎么相处呢？好，我们有新的身份，好，神的儿女，我们是参与者，好，我们有新的生活，我们要学习付出。好，但是呢，当我们在一起，这个有人团契在一起五年、十年、二十年，好，这个中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关系可以健康的成长，而且越久，好，这个情感越深，好，越是感受到我们这个基督的家庭真的是甚至比有时候比血亲还亲。好，那么在团契弟兄姐妹之间相处要怎么说话，怎么行事，好，怎么样才能够显出我们跟世界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特别是在团契里遇到冲突有误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好，这段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一个教会借着十字架，好，能够把我们带在一起之后呢，好，我们成为得救的新人之后，我们最重要在一起要过生活的时候呢，要遵守三个原则。好，这三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我们要学习的。好，这样子我们才会有真正了解什么叫在基督里的家人的情感。好，第一个呢，就是要学习说实话。好，只有实话才能够建立彼此的信任。好，第二个呢，就是要说好话。好，说好话我们才会成长，才会被建造。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能够互相怜悯。好，互相怜悯呢，互相饶恕，互相饶恕呢，使我们的关系才能够继续往前走。好，那么第一个我们来看，要说实话。我们一起来念四章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预备，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边讲到说就是实话跟谎话。哈，谎话当然很多种了。哈，那么基本上我最常想到谎话可能就是为了遮掩犯的错误，哈，就把它遮盖过去，或者害怕被处罚，哈，而讲的这个谎话。哈，那么如果你有孩子就知道，这个有时候孩子在房间里电脑前做功课，哈，但是他其实在偷偷玩 game。 哈，那父母一过去的时候呢，荧幕马上换掉，哈，变成是这个做功课啊，这个其实就是说谎，对不对？啊，害怕被父母抓到。哈，我们有时候会为了害怕这个被处罚，我们就说谎话。哈，或者呢是还有一种谎言叫心口不一。哈，心口不一就是箴言里面讲到说，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银器。好，火热嘴就是油嘴滑舌，好，嘴巴说一套，但心里奸恶的心，心里其实是想的是另外的。那么这样子的谎言呢，就好像一个瓦器外面涂着银渣，好，很漂亮，但是一碰就碎掉了。那么不论是哪一种谎言，总之说谎会破坏信任的关系。好，夫妻之间如果有谎言，夫妻就很难建立信任。好，弟兄姐妹，这个新的家庭家人之间如果有谎言，就无法建立信任，而且让撒旦有机可乘。因为当你说了一个谎，就需要另外一百个谎来圆这个谎。好，那么就等到谎言被拆穿的时候呢，信用就破产。所以呢在这里讲到我们团契像家人，家人要说诚实的话， 才能够建立信任的关系。好，那么如果有说谎的话，会让这个慕道友看到的话会很失望，好，也让主的名蒙羞。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弃绝谎言，要说实话。好，在基督里学习诚实相待，是其实是我们做基督徒第一个最重要要追求的品格。好，那么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成为新人，好，有这个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新人的品格第一个就是诚实。那么诚实就是我们说诚实话，赚取别人对我们下一次的信任，好，这个是诚实。我们看过很多的调查，就是在公司里面，好，那么老板对员工最在乎的品格是什么呢？就是诚实，对不对？好，所交代的事情他会认真的做，好，那么所说的话可以信任。那同样员工对老板最大的要求是什么？诚实，对不对？好，那么希望这个领导是可以信任的。特别你发觉现在这个时代是很多谎言充斥的时代，特别是大选快要到了，好，当这个选举快到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这些领导讲的到底是可不可以信任。好，有的人真的跟我说，齐牧师，我真的很想跳出来喊一下说，哎，大家拜托都说点真话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情呢，那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是一个崇尚虚妄、虚浮、浮夸、谎言充斥的时代。所以保罗对那些被拯救出来成为基督徒的，很多是奴隶，是农夫，是这些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这一群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们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你们要说诚实话。阿们。好，今天在这个时代也是谎言充斥的时代，我想在如果当我们在团契里面彼此说诚实话的时候，对于那些渴望真理的人来到团契里面一看，他会很感动，所以这一群人不只是有爱心，而且很真诚，很诚实，很实在。那么我们就为主的名做见证，也让人因此看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可靠的神。好，那么今天呢，其实在团契里说在相处一定会有一些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或有一些困难，好，那我们都要一起坦诚的来面对来解决。那么我最近看到一个团契发出来的微信，好，看了很感动，好，因为其实很多团契都有小孩子很多，对不对？那都有小孩子照顾的问题，那么小孩子多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之间起冲突，好，连带家长之间也会有张力，好，所以这个团契就很用心的，也很有智慧的，就定下了一些规则。好，那我就念一些给大家听，好，看看他觉得他们很诚实的处理方式恰不恰当。好，第一个呢，他们就讲到说，所有来到团契的小朋友，好，在分组到地下室的时候呢，小孩子必须服从老师的指挥，以确保每个人的安全。而且小孩子只能在指定的房间，未经许可不可去别的房间。然后小孩子的食物跟饮料只准在厨房使用，或者指定的地方使用，不可以在室内乱跑，不可以在墙上家具上乱写乱画，不可以在床上沙发上蹦跳，不可以乱蹬东西，乱丢东西，不可以这个乱喊乱叫，禁止打人咬人抓人，这规则好不好？该不该想，该不该定这个规则？是啊，好，我想其实定这个规则是为了大家好，好。不过我最感动是他下面写的，他下面写说，这个当小朋友小三岁以下呢，家长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在这个地下室，但是家长有责任帮助自己孩子服从老师的指挥。当家长在场的时候呢， 他说请家长注意，这时候我们需要你成为积极参与者，和其他的老师同工一样，一起负担起照顾所有小朋友的责任，所以要积极参与哈，请不要在这个时候和老师和其他的家长聊天或看手机。哇，这个要求很高啊！就说你这个家长期待你要既然要跟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哈，你要做榜样。还有一个很宝贵的，他说小朋友之间如果有矛盾分歧是很正常的现象，请尽量让矛盾在孩子们中间解决，引导孩子们如何正面解决冲突。家长不要紧张上升到成人之间的矛盾，给孩子做负面的榜样，也不要影响大人之间的关系。另外他讲到说，所有的规则请大家配合，当你看到违反规则的时候请指正，不管看到哪一家的孩子在沙发上蹦跳，在画墙壁，你都要去指正，不管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请所有的父母一起支持，不要护短或觉得孩子被人指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们需要营造的是一个共同培养孩子好行为习惯的 community。 所谓 It takes a village to bring up a child， 就是要一个团体一个村庄一起把这群孩子带起来。好，那么我们也鼓励家长在家里实施这些规则，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好，请问这个规则大家觉得怎样？很好，要不要坦诚说出来？要说出来。好，其实有时候我真的看到不好，包括我也会一样，我们人都是一样，就是做父母如果孩子被人家指责都会觉得不高兴，甚至有时候就会起冲突。其实这时候我们要事先教导大家，我们是肢体是家人，那么我们有一些规则定出来，不论是团契的是教会的，都是为了希望这个家更好，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好的品格被培育出来。好，而且我们是大家一起来照顾。好，那么这些用意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里我们可以说实话，可以彼此有一些要求，为了呢让我们都一起成长。好，那么如果团契呢能够这样做的话，彼此说实话，然后也彼此的定下一些好的规则，那么我相信弟兄姐妹之间呢相处会更加有信任感。好，所以第一个我想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在团契里面很多事情我们学习能够诚实的沟通，一起来解决问题，建立彼此的信任。当然有时候这个冲突还是难免，有时候这个虽然规则定出来了，但是还是有人不遵守，甚至就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要学习第二个，就是说好话，说好话。那么我们看一下二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九节，二十九节，预备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好，所以这边讲到说在团契里面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呢当然就是指坏的言语，不好的，会指人心不得造就的。好，我举两个例子，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第一个呢可能是背后毁谤造谣的话，流言与是非呢是在我们生活常见的。好，有人说假话传了100次就变成真的了，而且不少这种事情就会 让人受害受伤。好，神不喜欢这些流言是非。好，如果有这些毁谤的话在肢体中传的话呢，这边说圣灵呢是非常的难过。好，圣灵的担忧其实他的意思更深的就是一个难过跟叹息。好，怎么在肢体之间没有相爱，而是在那里有毁谤。好，那么箴言也警告我们，乖僻人破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好，乖僻人破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乖僻人就是颠倒是非，不了解状况就在那里传。好，那么这个会造成很多的问题，让人的心受伤，让团体受到伤害。 那么这些坏话呢，污秽的话，也包括过度挑剔、批评带刺的话。箴言里面讲到说，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这个屡次挑错意思就是说常常挑错、常常去挑剔的、总是鸡蛋里挑骨头去挑问题的人呢，也会很容易造成这个、人际关系的破裂。总之呢，坏话会污秽人的心、会使人的心灵受伤、会使团体的关系被破坏。所以呢，圣经说这些坏话污秽的话可以讲几句？对了，你们很聪明，一句不可出口。在团体里面学习污秽的话、毁谤的话、离间的话、这个怒气说的一些伤害人的话、都不要出口。不容易，但是这是所以早期的教会为什么会那么兴旺、在罗马帝国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统治之下，这一群基督徒原来是很少的一群人，却震撼了这个罗马帝国，因为他们说实话，而且他们不说污秽的话，他们认真的学习这个事情。那么不但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而且要重要是要说什么？说好话，说造就人的好话，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什么是，而且是随事，这边讲随事意思就是说不论大事小事，不论是、这个跟太太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跟同事在一起，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随事都说这个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好话。那么这个好话有什么样的话呢？好，我举一些例子。比如第一个呢，好话会使人的生命得着造就，得着滋润。箴言讲到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也就是好话会使人的生命怎样得滋润，好，得增长，好，得力量，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指得到神的恩典。 好话可以建立人，让人的生命可以得益处，好，得增长。那请问鼓励的话是不是好话？鼓励、肯定、称赞、好，感谢的话都是好话。好，而且一句好话真的会影响人。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功课是很不好的，都是全班在很后面。那么到了这个要升初中的时候，那个暑假我的父母送我去学游泳。我父母都非常的忙，也从来不管我。那么那一年他送我去学游泳，结果一开学，初中要开学的时候呢，正好游泳比赛，我一下去游呢，没想到起来就得了金牌，连得了两个金牌。那个初一的老师呢，他看到我，哇，就对我印象很好，就很喜欢我，常常鼓励我。记得有一次在班上上课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起来说、就当众来表扬我。你知道吗，从那一天以后，我念书都自己加班，加到晚上12点，自己在那边念书，父母亲都不晓得。但是呢，因为这个老师一句话，我整个功课就拉到我前所未有的高分。一句鼓励的话，肯定的话，感谢的话，都是好话，可以建造人。无论对弟兄姐妹，你看到他领诗，有的第一次领诗的要鼓励他，第一次带查经的，你要谢谢他，或者他认真带查经你有收获，你可以跟他讲。总之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摆上，你随时看到的随时都要说造就人的什么好话，鼓励的话，肯定的话，感谢的话。当然对你的妻子丈夫更是要常常说鼓励的话。那么好话不但是鼓励的话，其实在这里肢体生活中讲的好话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规劝的话。好，规劝的话。那么帖撒人家前书5章40节讲到说，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好，要警戒。那么以弗所书讲到这个肢体生活，特别提到说要建立肢体生活，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好，用爱心说诚实话。 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讲到说，不，你的心里不可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好，也就是你看到你的邻舍、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姐妹如果犯错的时候，好，你的配偶走错路的时候呢，你要来规劝他，好，免得他后来受到审判，你也有责任，好，因为你们是同为家人。那么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讲到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呢，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怎样挽回过来。好，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其实弟兄姐妹之间要造就人，要建立一个人，那个好话包含用温柔、用爱，好，用属神的智慧，在看到他走错路的时候，你要把他怎样挽回过来。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是随时的。好，我们有时候只去帮助一个人，常常等到事情很严重才去讲，好，就有点晚。其实这种规劝的生活是随时的，好，就是看到一个孩子画墙就提醒，哎，不要画。看到一个家长，好，这个带着孩子在后面讲话，那就提醒说，哎，不要讲，要请带孩子一起注意老师。就是随时从小的时候，小的开始，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学习敬畏、学习成长，就是在这些小事上、生活上常常有爱里的规劝，爱里的规劝。那么这个是好话，我们很需要有人来规劝我们，因为我们都还在施工中，对不对？都还在成长的当中。若是我们肢体之间能够在爱里彼此规劝，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好，当然我们在学习爱里规劝的时候，我们要先查验自己的动机。好，因为我们去规劝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好，有些呢，这个愤怒的人会对你的规劝发脾气。怀疑的人会对你的规劝觉得没有用处，沮丧的人、消极的人呢，会觉得你的规劝多余。那么，所以当我们在爱里规劝，有时候会被拒绝。其实，在这个被拒绝的当中呢，学习爱心、说实话而被拒绝，正好是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有没有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一个很好的时间。特别当你被拒绝的时候，阿们。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要特别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效法主，被拒绝可以有温柔、有坚定、有信心的来回应这些负面的反应。这时候才是我们真正成长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在规劝人，我们要常常查验我们的动机，好，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态度是不是真的在圣灵的掌握之中。比如说当我去规劝的时候，我是真的用爱里心去规劝，还是我是趁机发我的脾气，在怒气中不要去规劝，好，那么应当是在爱里去规劝。第二个呢，当我规劝的时候，我是把对方真的当成我的邻舍呢，我的家人，还是把他当成我的敌人，好，很麻烦的人。我们是对立的姿态呢，还是在一起的姿态？第三个呢，当我们去规劝的时候呢，我是不是只有寻求一个表面快速的解决，还是我是很有耐心的、很诚恳的、持续的、坚持的去帮助他，去规劝他，直到神的旨意完成。我自己个人都发觉，我自己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发觉我在这个规劝的当中，我自己也显出心中缺乏爱。其实我们对人的爱都是不够的，包括我自己。特别在我们去规劝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爱。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希望这个事情快快解决，好，那么觉得这个人很烦、很累赘，很想赶快脱离这个关系。 就采取一个表面的解决之道，而不是很诚恳的在神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真的能够从心里去爱这个人，去帮助这个人。我们在帮助人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承认我们的爱不足。我们可以诚实的问我们自己，好，到底我们对团契的弟兄姐妹内心有多少基督的爱？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被人指责或被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会努力的在团契里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会想马上换个团契？我是不是把这群人当家人，在主里我们试着去一起来走过这些困难？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是否有警觉到可能神正在透过那个人来帮助我学爱心、学忍耐，而神也可同时呢透过我来帮助对方来学爱跟忍耐？这是肢体生活，你们同意吗？肢体生活绝对不容易。好，但是这是主的给我们的勉励，当我们在主面前都谦卑下来，愿意说造就人的话，好，鼓励的话，彼此规劝的话，好，在心里承认自己爱心不足，求主帮助，好，让我可以更有爱心，那我去学习过家人的生活，不要有困难就逃避，或者是指责，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先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你塑造我，我就是需要在这个团体里面，在这个不完全的环境、不完美的人群当中，你先塑造我，让我成为你的器皿，好，学习爱，也求主透过我，让别人也可以一起来成长，好，让我们这个家庭可以一起走过困难的时候，一起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庭。阿门。好，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要用爱心说实话，好，用这个凡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容易，但是要学习。那么特别是如何说这个造就人的话，哈，规劝的话，哈，那么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当要说的时候呢，要说明发生什么事情，哈，哪一件事情。第二个呢，要说明你心里的感受，还有你的期待，哈。那么曾经有一位这个女士呢，参加跟先生参加一个晚宴。那么参加宴会的中间呢，他很不愉快，因为先生在大家面前取笑他的体重，哈，说他过胖，所以这个晚宴结束以后，走到车子旁，哈，这个太太就对先生说，他说，当你刚刚在晚餐的时候，在别人取笑我的体重，哈，别人面前取笑我的体重，我感到很难过，很糗，请你下次不要再说。那这样说好不好？很好哈，但是千万不要说你说我胖哈，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这个德性哈，这样就不对了哈，就是把事情说出来，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哈，然后把期待说出来，但最重要的就是要真诚的表示我们是一体的，表示我们很看重这个关系，在所有的规劝之中，我想我们都要跟让对方知道说我们是同路人，我们是一家人，而且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很在乎跟你的关系，我说的目的是希望你我的关系可以更好，好，所以你要相信我，这不是好像天大的不得了的事情你要逃避，好，其实我是爱你，好，我是真的很看重跟你的关系，这一点师母很会哈，这个有一次，这个师母实在是看不过去我的一件事情了哈， 他真的要跟我讲，那我看到他的表情其实我已经警觉了哈，大概有大祸临头。但是呢他很特别哈，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伊人，你知道哈，你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哈，你知道我很爱你哈，所以我只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讲一讲哈。哇，这感觉就好很多了啊，知道说其实被讲完啊，我们还是一国的啊。我想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在夫妻之间哈，都是一样，在儿女之间都是一样。我们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要记得，因为我们是互相为什么肢体，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因为家人，而且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做一个非常光明棒得不得了的家人，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学实话，学好话，学鼓励人的话，学规劝的话。规劝人远离罪恶，远离神不喜悦的事情，规劝人来逃避世界的各样的诱惑，来爱神。那么我们的团体才不会聚会好像只是例行公事，却没有 going nowhere。 其实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棒。我想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关系越久就是越沉越香， Amen， 是这样子。你花心力去爱，去耕耘，这个关系一定会成长。最后呢，在团契的关系，在教会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当我们团契关系卡住的时候，人与人关系卡住的时候呢，就是要学习互相饶恕，彼此饶恕，彼此饶恕。我们一起来念这个32节，预备来。这个其实任何的关系都会难免会有伤害，会有这个受伤的时候。你看到31节这边讲到说，有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当你读这五个字的时候，你去注意它的声音，这个好像越来越大声，嚷闹然后毁谤越来越大声，这个就代表关系很不好。那么有恶毒、有苦毒在人的心中，因为受伤害，因为冲突，因为误会等等。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 一方面是要除去这些苦毒怨恨，而除去的方法呢，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要彼此饶恕。好，彼此饶恕。为什么要彼此饶恕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不饶恕会失去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份礼物，就是爱心。当我们如果不能饶恕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我们的爱的那个动力就消失了。本来我们应该是爱心多而又多，多结果子，越来越丰富。但是如果是我们心里有苦毒、有怨恨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那个爱心受伤，你的爱就停顿，就不能再往前走。而且不立刻处理的话呢，那些伤害会像一个录音机不断的播放，那么每播放一次就受伤一次，那么心理的力量呢，那个正能量就好像被这个伤害的记忆呢给消耗掉，以至于呢受伤、失望、疲累，最后一天爱心也失去了。想想看，今天是不是有人伤害你，使你失去爱的能力，让你在这个爱的跑道上停顿呢？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原地不动，你的人生不是被他给拖累，那么就没有继续去得到神要你得的奖赏，那么多么可惜。这就很像，如果你在公路上开车，车子爆了胎，你下来一看很难过，爆了胎，然后你就看着那你的破轮胎在那里叹息难过，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一年，都在看着你的破轮胎，你哪里都没有去，你的能量都耗掉了，多么可惜。我想我没有人会这样做， 我们一定会赶快怎样求救或自己换轮胎，好，换上备胎，然后继续往前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团体里受伤害是很正常的事情，好，我们一定要学习成为一个能够饶恕的人，好，小的伤害快快饶恕，大的伤害求主帮助也快快饶恕，好，能够走出来，好，让我们重新得回这个爱的能力，好，不要让这些伤害来使我们停顿。那么不饶恕的人呢，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饶恕，不饶恕人就等于是把自己关进一个苦毒的监牢，好，把自己的心关进监牢。饶恕呢的定义就是取消对方欠你的债，好，取消对方欠你的债。饶恕就是甘愿承认损失，啊，我饶恕了，那代表我这个损失就要不回来了，因为饶恕是单方面的决定，好，当我决定饶恕的时候呢，我就不再追讨。可是不饶恕呢，就是要去追讨债务，好，追讨损失，追讨感情的背叛，追讨多年青春的损失，追讨信任的破坏，追讨金钱的损失，追讨面子。而不饶恕就不甘心承认损失，但是却又要不回来，于是心里充满了苦毒怨恨，想要报复，或者是充满沮丧、忧郁。而这样的光景呢，就是把自己的心关进一个苦毒的监牢里，好，在那个监牢里想要要又要不回来，那么失去喜乐。而很不幸的，有时候你发现有一天你看，哎，那些伤害你的人，他可能活得好好的，他已经在那里逛街购物、看电影、参加同学会、吃好吃的餐厅，而你还在家里那里以泪洗面、凄凄惨惨的过日子，好，尔等可惜，好，其实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个监牢里。如何使你的心得自由呢？那就是学习饶恕的功课。饶恕帮助你不再追讨债务，饶恕你帮助你心得自由，饶恕帮你重得回爱的能力。我最近看到一个见证，很震撼我。其实这是在伦敦2008年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很美丽的名模叫做Katy Piper。 那么她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没想到这个男朋友就指使另外一个人拿硫酸来泼她的脸，她整个脸到脖子通通毁容。哇，她接受医院的治疗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大概就是八年前的事情。但之后呢，他就定下一个决心，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男朋友做的事情，我只准他拿走我的容貌，但是我不容许他拿走我的平安、喜乐跟力量，我也不容许他毁灭我的人生。他决定饶恕，决定 let it go。 这个女孩子做这样的决定以后呢，她没有报复的念头，她就把一切交给法律去制裁。那我最近看到她不但是走出来了，她也影响很多人，好，而且她现在呢还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好，八年的时间真的很不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如果你在受伤之中是很不容易去饶恕，但是呢，我还是鼓励你想想看，如果你不饶恕，如果你让自己失去爱心，到底值不值得？好，人生没有爱，那怎么有动力呢？如果你把你的心关在监牢里，失去自由，好，等于你让你自己人生的方向盘交在对方的手中来掌控，没有必要。你应该把你人生方向盘交在主的手中，靠着主来掌控，来向前走。阿们。而且最重要，为什么要饶恕？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欠神的债何等大，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让神伤心冒犯神的时候呢，他已经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凭信心接受基督，得赦免，与神和好。上帝已经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我们所欠的债，照主耶稣讲的比喻，我们欠神的债像一千万两银子，而别人欠我们的债不过是十两的银子。而且神的恩典够用，我们若是饶恕人，神也饶恕我们，而且神一定会将我们所失去的加倍的赐给我们。阿们。因为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活里，在团契里都是一样，不容易。我们要学其实这三件事，说实话，说好话，彼此饶恕，容不容易？大家都做得很好的举手，我也不敢举手。我自己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有蛮难过，很多的反省。但是是什么使我们这个群体与世界不同？我想在保罗的劝勉里很诚恳地讲，当我们成为新人，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记得我们是家人，我们要说实话，建立信任，我们说好话，鼓励劝勉，能够一起成长，最后我们要靠主学饶恕，这样我们才能一起继续往前走。好，不要逃开团契，不要逃开教会。好，你不管到哪个教会，你都要学这些功课。好，那么积极做一个参与者，积极做一个付出者，这样你才会成长，因为你是上帝手中的器皿，神要借着弟兄姐妹使你成为更会爱的器皿。好，你一定要在团体中学习爱。曾经这个杜斯托也夫斯基在他的一个小说里面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呢，他说我在我理想中我自己常常是充满怜悯，很有爱心的人，可是事实上每当我真正跟人相处，他说我没有跟人相处两天的能耐。有位灵修的作者他说，当我独处的时候，我都读圣经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好有爱，好有怜悯，可是当我一进到团体的时候，我才发觉啊，我太常拒绝别人，太自我中心。所以你发觉爱心一定是在团体中去磨练，去操练出来的。哈佛大学呢，有一个长达9年的研究，追踪7000名受访者，那么调查的结果是发现，常常孤立自己一个人孤单生活的人呢，跟那些这个跟常常参加团体跟人交往的人呢，那些跟人交往的人，他的寿命是那些孤单的人的3倍。也就是说，如果你跟着一群朋友吃垃圾食物，吃汉堡薯条，你还会比那个孤单吃健康食物的人活得更久。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决定我要开始加入北堂的一个团契，我恭喜你，你明年一定会活得更健康。阿们。那我们已经在团契里面的更是好，我们要学习很诚恳的想想看，我到底有没有按照神的原则来跟弟兄姐妹交往。好，我自己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不要是老是改变教会，改变团契，好，我先来改变我自己，求主让我真的懂得做家人，好，让我的爱心可以增长，好，让我们可以大家手牵手一起来建造神的家，建造每一个团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主在你的十字架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被放在一起成为家人，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承认我们的爱心不足， 我们里面有虚谎的本性，主也不懂得饶恕，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年间可以坚持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爱，学习诚实，学习说好话，彼此规劝，彼此鼓励，是吧？求你将基督的美德在我们心中逐日的塑造出来，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主。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歌。好，我们爱，请大家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歌。夫妻可以牵手哈。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再来一次，你和我，回到前面，你和我。
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对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爱，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爱，再一次，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扬名成为
请坐。
好，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好，这是一家哈，郑晓峰 在哪里？哦，好，谢谢，请坐。下面是李春莹 Jacob 一家。好，谢谢，在后面，欢迎欢迎。好，李平玉、曹光辉，来。好，这边啊，武念慈、戴苗英，来。好，欢迎欢迎，谢谢。啊，范凡，我在后面哈，欢迎。啊，谭宁章，好，好，欢迎。赵红，那个 ，OK， 欢迎哈。下面陈白沙，啊，好，欢迎。好，有没有没有照到照片的？啊，在大家的左手边，这边有吗？如果有的话，请你自己站起来介绍一下。啊，靠左手的中间，没有哈，靠左右面的中间。啊，这后面有一位，请问贵姓？好，欢迎。好，请坐。还有吗？啊。OK。哦，很欢迎，请坐。OK， 还有吗？好，大家最右边呢？没有啊。哇，今天非常多的这个新朋友来，非常欢迎你们。请那个聚会完之后呢，到这个钢琴这个旁边，我们教会有专人的会接待你们，啊、给你们介绍我们的教会。好，下面有一些事情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第一件事呢，是这个团契辅导。就第四项，周报第四项，团契辅导的忌会，就是所有的团契辅导，请今天下午呢12:45到蒙恩屋，我们有一个忌会，一个季度一次的会议。第二项的话呢，就是没有登在这上面的，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9月17号5:30，在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呢团契辅导和主席的一个聚餐，希望所有的团契辅导和主席呢。能够来参加，下礼拜六5:30，好吗？第三项的话呢，就是下周三黄牧师的那个罗马书的神学讲座呢又开始了，7:00在教会。好，你可以参加完这个神学讲座呢，就可以参加祷告会，8:00。最后呢，还有一项要报告，就是呢有些弟兄姐妹啊，就是来的时候呢，开车呢开到这个儿童那个那边，就过了这个正门，到了儿童那个地方呢，就停下来。把小孩放下来，这样的话呢就是很阻碍的交通啊，所以希望呢大家不要这样做，就是呢能够停下车来再把小孩放下来，好不好？特别早晨就是车很多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合作，也可以呢从这个另外一个门，就新的停车场进来之后呢，从这边呢把小孩放下来，或者呢停完车再一起走过来，好不好？请大家呢默祷之后呢去参加主日学。